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聚，并且敬拜神。弟兄姐妹当中彼此有团契，有交通，真是神给我们好大的享受啊！我的邻居，跟我差不多年纪，昨天跟他谈话，他一生都住在洛杉矶，前两年三年搬到北卡来，昨天跟他有时间聊聊天，他说哇，这个北卡好像是天堂一样，我说你还不知道温莎呢，你还没到过温莎，比这个下的是更好的说不定呢，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神，那么让我们也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来敬拜神这么一段时间，每一次都非常的珍惜，都是非常高兴。有人说啊，你开车那么远，我说没问题，啊，真是很舒服。一路过来，现在叶子已经开始变颜色了，那个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绿了，有一点点褐色，尤其是在树的尖端，颜色都变了，哇，真是非常漂亮。那么越开越舒服，并且呢，每一个星期有两次约会，真棒，是神特别的恩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这一段一起思想神话语的时间。让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再来打开神话。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各方面你都有足够的恩典，一路带领并且供应，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主你为我们的预备，在我们似乎是软弱的时候，就是有剩余的一点点的力量是神所加的，我们还是能够经过完美的一天，天天靠主而活。主啊，这次求主你让我们能够亲身体验到主你与我们同在的那种喜乐跟平安。现在我们继续要用神的话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被神的话所感动，不但是明白这表面上面字面的意义，更是能够抓住在这些神启示的话语的背后的那些不变的原则，就是你所要我们学习的，你要向我们所讲的那些真意，根据这些真理，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你，能够被主你所雕塑，成为神的儿女，满有见证，自己蒙福，别人也因着我们得蒙神的福气，也因此在这里建造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照着你自己的美意来供应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需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一段经文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主在那边邀请我们众人到他面前，能够来得安息，或者是得享安息，得安息或得享安息。哎呀，我告诉你，有很多人在那边辩论分析，到底这个得安息跟得享安息的分 别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一个地方叫做得安息，然后到了这个第二十九节那边必得享安息？到底得安息跟得享安息有什么不同呢？会说我们不必去分它，我们只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啊，主向我们提供一个安息，要我们得，要我们来享受。这个邀请宝贵到了一个地步，从过去到现在，就好像一个大磁铁一样的，把人的心吸引到主的面前，因为呢，他在那边提供这样子的邀请。在任何的情况的底下，特别是在难处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有重担的时候，那么这个邀请更加的贴切。为什么人这么样子的被吸引呢？因为邀请的人是我们的主，邀请的人是我们的主。你要知道，这个邀请的内容跟邀请的人是息息相关的。我跟你说，假如我邀请你到我们家啊，我煮一顿饭，我跟你说，你们大家都听了心都凉半截了，因为呢，我会煮开水。其他下一下面大概是可以的，不过呢，我煮的饭孩子看了之后呢，说 Daddy I'm not hungry。 为什么邀请的人跟邀请的内容是息息相关的耶？当然这个内容是很重要，但是邀请的呢，那么是我们的主，他的邀请有他的可靠性在那边的。因为呢，邀请这个人，这位主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他一切的丰盛。圣经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我们从他里面也得着了丰盛。他是多到一个地步，丰盛到了一个地步，你觉得神有多大，他就有多大。这种人来向你邀请说来得安息，这个可靠性。因为呢，在主身上有一个字叫做有，不但如此呢，他还有一个字叫做能。人可以提供很高尚的东西，但是呢没有办法兑现，他不一定是欺骗你，但是他有限。虽然心意是很好，他说哎呀，我会帮你忙的，我会帮你忙的，到时候你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他躺在床上病倒了，帮不来，没办法，也没办法。虽然我们的主这一位邀请者，要我们到他面前得安息的这个邀请者，他不但是有，并且呢他能。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我了，这个 authority 这个权柄在他的手中。就是在他传福音这三年半的里面，我们都看见整个自然界听他的指挥，风海人的病，魔鬼的作为，巫灵的作为，都在他的手中。他有这个权柄，他邀请我们，有他的可靠性。不但是有，并且他能；不但是有，不但是能，并且呢，他肯。哎呀，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邀请者的身上呢，有这三个东西。所以呢，他讲的话是可靠的。一个人他很丰富，他也能够帮助你，只不过是呢，他不肯动，那有什么用呢？对我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哇，当我在困难的时候，我要去找一个律师，是这个是最出名的律师， 啊，他很会做，他有很有能力，但是呢，他在那边说这个 case 我不肯，那有什么用啊？没有啊，没有。哎呀，但是呢，我们的主他不但是有，不但是能，而且他肯。当耶稣看到这个大麻风，别人看到他都捏着鼻子往那边走。这个大麻风来说：“主啊，你若肯，我必得医治。”耶稣伸手对他说：“我肯。”就因为这个邀请，说你们到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这个是实在的。因为这个邀请者跟其他的人不一样，这个邀请者呢，是他有，他能，他肯。这个马丁路德读到这一段经文，他说那这段经文呢，让我非常的压抑 depressed， 因为在生活的这个情况的底下，在我们一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经常碰到这个困难呢，我们好像到了这个死巷的里面 dead end。 然后呢，他继续写，他说一直到了我思想到这位邀请者是谁，那个时候呢，我心里才豁然开朗。你不要把这句话当作是好像人讲的一句话，好像你的朋友说啊，他也会帮助我的啊，我也没问题的。你千万不要这么讲，因为呢，这个人的邀请，这位主耶稣基督的邀请，跟我们、跟你、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他的这个邀请是邀请给谁听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或许你说，嘿，我现在没有劳苦，也没有重担，啊，我现在自己蛮行的，我每天生活都还不错的，早出晚归，有工作，有什么都有。跟你说，弟兄姐妹，你要从圣经来看自己的一生，你用圣经，你用神的启示，你用神的眼光来评估人类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生活就满了劳苦重担，无论你现在感觉是如何，人就满了劳苦重担。这个劳苦重担呢，不一定就是做苦工，不一定就是做苦工。这个劳苦重担呢，是里面的东西啊，人生就好像苦海一样的。无论是哪一个哲学思想，无论是哪一个宗教思想，绝对告诉你，我们的一生是辛苦的。啊，或许你现在觉得说哈、啊，又有健康，那么这个正情也不错，但是一生到头来都是辛苦的一生的，因为呢，人在最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底下呢，就好像担了一个重担，这里叫劳苦担重担。这个不是讲给劳工的，可能是大公司的总裁劳苦重担，可能是有钱人大富人家劳苦重担。就好像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天天为土庄来忙碌，虽然不耐烦，虽然不得已，但是又如何呢？又如何呢？还不是天天过啊？当然呢，有肉果，有葱蒜黄瓜西瓜，都还不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是哀哭，向神哭泣，有苦情，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到了这个摩西，他带领这个60万的这个百姓，他看见了这些人， 他自己心里有感，就是我们一生所应花的只不过是劳苦叹息，转眼而空。人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你我无论我们现在的感受如何，那么呢，我们是劳苦担重担。事实上，假如我们再把它分析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根据圣经来分析啊，不是人生哲学了，你根据圣经来分析啊，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人的内心的劳苦重担有几方面的，或许你感受到，但是从来没去思想过。第一方面的劳苦重担呢，就是人良心的劳苦重担，良心的重担。这个良心呢，真是很微妙的东西啊。那么呢，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良心放在你的里面，放在我的里面。这个良心呢，就是评估对错的一个功能。无论是罪人，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哪一个宗教，你我人一生出来有一种评估对错的那个功能，那个叫良心。当然那个功能有时候因着这个社会背景，那我们的这个评估这个功能呢，有时候会弯曲，有时候会上升，有时候会下降。有的人呢比较敏感，有的人很迟钝，我们这个标准会动来动去。但是呢在神那边有一个良心的标准，人因犯罪，所以呢这个良心看到了这个神的这个标准之后呢，那就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重担。或许你不觉得，但是重担在那边。大家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第三章，当这个亚当夏娃吃了禁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在黄昏的时候，耶和华出来在园子里走动，那么这个亚当夏娃听到了这个神的声音之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子？惧怕。为什么惧怕？耶和华把他们错误指出来吗？没有，耶和华都还没讲话。他们惧怕，因此呢就躲避，因为呢有重担。那个重担从哪里来的呢？良心控告。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哈，我做了都没怎么样，反正大家都做嘛。这个社会标准是在这里吗？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神的标准有所差距，那个重担在我们的里面，或许你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是劳苦担重担。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没得蒙救赎，我们还随己而行，偏行己路，如羊走迷。神要我们赶紧借着接受耶稣基督回到神面前，让我们在神面前那种不认神做神的那个罪，而在良心里面造成的那个重担赶紧脱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这个劳苦担重担不只是讲到接受耶稣基督得着脱落，并且更多的是讲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基督徒我们信的主很多时候还在良心的控告的底下，或许你不感觉，但是我们的态度，有时候我们的假冒为善，有时候我们一点点的那个毛手毛脚，而以为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良心在控告。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要经常献牛献羊，以至于罪恶跟罪愆能够得着暂时的赦免，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要回到神面前，继续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人若说啊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的。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说，这个良心要洗净，唯一的方法，神没有再设立另外一种方法，良心要洗净唯一的方法就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哎呀，弟兄姐妹，一个懂得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又错了，求你赦免我，这种人良心的重担才有办法脱落。不要因为我是基督徒，那我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反正神都赦免了。我跟你说，那个良心呢，一层一层的污垢，一层一层的污垢，到后来良心都变质了。照着保罗所说的，良心污秽，良心被热铁烙惯了就迟钝。讲到基督徒的良心是很可怕的，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处理自己的良心。有一个小偷，一个小强盗，把一个女人的把一个女人推倒，然后她的这个肩膀的那个皮包就抢了就跑了。人家就说呀，追呀追呀，就把那个小偷呢，那么这个小强盗呢，就把他抓在这边，告诉他说要向这个女人说对不起，说你这个人真没有良心，怎么可以把人家推倒抢人家的东西呢？哇，这个小偷呢，听到说别人控告他没有良心呢，他就非常的生气。他说，在所有的小偷当中，我是最有良心，我没有伤他，我只是抢他而已。就因为你要想一想啊，到底良心的标准放在什么地方啊？请问啊，你的良心是什么地方？良心随着自己在调整的呀。接受了许许多多的重担，你还可能还不知道的。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解决良心的重担。那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劳苦担重担。第二呢，是感情的重担，第一是良心的重担，第二呢是感情的重担。这个所谓感情的重担呢，就是爱的重担。爱，感情的中心点就是爱。这个感情的这个爱的重担是什么呢？人在我们被造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爱也放在我们的里面的，因此呢，人需要被爱，而且对爱也需要有一个发泄的这个对象。假若被爱这件事情不成立，没有人爱我，我们有重担。假若我要爱别人，别人不让我爱，也成了一个重担。人是一个爱有感情的一个人，有爱的一个人，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爱在耶稣那个时候2000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因为这个爱心冷淡，因此造成我们内心的重担。你可否想想看，你在家里没有人爱你，丈夫不爱你，妻子不爱你，儿女不爱你，你生活在家里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啊？是啊，有吃有穿，这样就够了吗？哦，不是的，我们心里有了重担，心里有了重担，劳苦担重担。那么爱是一个消费者，爱一定要有这种原料，有那种燃料，那么呢，那么加进来，好像火炭加进来，然后我们的爱才有办法，眺望起来的呀。假如没有原料进来，没有那个燃料进来 ，fuel 汽油不进来，我们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哎呀，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人虽然有爱，但是在最终我们没有办法发出爱，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爱，因此成了重担。多少人一直在追求，教会也是一直在讲如何彼此相爱，如何彼此相爱，爱是大题目。但是圣经斩钉截铁告诉我们，我们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本不知道，我们本来没有办法，因为呢人犯罪了，那个爱呢憋住了，没办法。但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弟兄姐妹，神怎么爱你？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神的爱有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呢是一般的爱，一般的爱，他太阳给义人，也给罪人；空气、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一般的爱，神就是爱世人。但是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另外一部分的爱，是神特别保留 reserve 给那些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些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神的爱。这个爱是特别的爱，是纯真的爱，是非常丰富的爱，保留给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重担脱落了，重担脱落了。第四方面，对不起啊，这个第三方面的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的重担。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所感受。以前人刚刚犯罪的时候，耶和华就说，你们要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这个是因为罪来的。其实在伊甸园里面当然是要劳力，但是是 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呀。但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呢就要汗流满面，因为呢地要生出基理出来。换句话就是说，环境要变成一个人要谋生，是需要许许多多的劳苦的。啊，有的人说啊，在美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当然了，但因为这个国家以前是因为敬畏耶和华，但是你等着瞧，其实可能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在这里已经快半世纪的人，我们就知道从以前到现在真是天壤之差。可能大家都感受到了，现在要谋生是越来越困难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方面，当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另一方面，其实人活着不是单靠神。因此呢，这种生活上面的困难，我们深信神必供应给那些敬畏等候耶和华的人。 啊，他说少壮的狮子都有人恶，缺食人恶的时候，但是呢，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呢，却一样好处也不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重担，生活的重担，在神耶稣基督的里面也可以得着解脱的。第四方面，成败的重担。哇，这个成功呢还是失败呢？特别是当我们自己投资下去，我一生的时间到了结束之后，别人怎么说？别人说，哎呀，这个真是失败的一生啊，自己怎么看？有很多人呢死不瞑目的，哇，这个真困难了、啊、这个真困难了、啊、挣扎，一直挣扎，不肯平平安安过去的。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哎呀，一生呢啊，好多事情还没做，那么还没成功，那别人怎么讲呢？我们做传道人有时候，那么呢，陪伴一个人，那么结束一生，有时候都很困难的，都很困难的。弟兄姐妹，请问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成功？你那生成功吗？到现在成功了，是不是35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啊？那这个人真成功啊！啊，有的人呢做了高位啊，这是个真成功。我们做父母的呢，哇，看到这个孩子呢，哇，好像是又有好工作，那么呢又有好位置，那我的孩子很成功。就这边到底你怎么定义啊？成功失败在很多人的心中造成了重担，这个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为着这个成功失败睡不着觉，拼老命，肾脏都坏掉了，但是他还是要拼，因为呢要成功了，要成功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回头过来看神的评估，神的评估，大卫讲说，耶和华必成全弯乎我的事。上个周日我们才听了138篇，我说这一篇是非常重要的，是讲到人生的大道理的。我们一生的成功失败是神来评估，不是你来评估。有的人呢，为了自己的成功，那么呢，又好像不成功，又好像成功了，只好怎么样子呢？为死之前先立一个碑，我自己纪念纪念啊，以至于呢，我过去的时候，别人也可以纪念我。没有用，看看神怎么纪念你。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说这个生命是成功了。耶稣只有三年半的工作时间了，只有3年半的工作时间了，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成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只有3年半的时间。凡劳苦担重担的，这种成败的重担，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最后一方面的重担。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人生，你我们接受这五方面的重担，处理不来的。第五方面呢，就是生死的重担，生死的重担，人最怕。啊，人最怕就是死亡。人最后的敌人，照着圣经给我们讲的，最后一个敌人呢，就是死亡。 你有没有想过，这里有一个失守，人都连走都不敢走。这里有一只死鸭子，哎，我们中国人在看着，哎呀，还或许可以还可以煮汤了，就是这样。而且他们说，这个死亡是个大重担，在你，在我，在所有的人当中，死亡是一个大重担。劳苦担重担的人，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呢，那个最后的敌人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劳苦担重担的人，一定在神面前，在基督里可以得享安息。我们属神的人，把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死亡当作是睡着了，因为呢，若是睡着了，就有再醒的一天了，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都要变化成为荣耀的身体，与主同在。所以呢，基督徒的所谓的身体的死亡，我们说睡着了，没有重担，没有重担。弟兄姐妹，这里耶稣基督从当时候就已经向所有的人类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们得安息。不但是得安息，而且能够享安息。安息，当然一定有人问，什么叫做安息？什么叫做安息？这个安息啊，在创世纪第二章老老早早，神就已经向人提出一个呼吁，说我要求你们要安息。那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耶和华把天地都造好，然后呢，人类被造出来的时候，那个六日的时间。到了第七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完工的时候，当他把这个工作，创造的工作都做好的时候呢，那么耶和华就安息了，并且他把那个安息的那个日子定作是圣日， holy， 非常神圣的，要我们也把那个第七日定作是圣日，也在那一天来跟神一同有安息的机会，那个叫做安息。假如那个安息是这样子的开始，那么呢，当我们回到那个创世纪，我们就非常明白什么叫做安息。这里呢，耶稣向我们提出呼吁，来，劳苦担重担的，无论是良心的、感情的、生活的、成败的、生死的，这个重担呢，你来，让我给你有安息。那个安息是什么呢？至少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跟神之间能够享受一个对的关系，这个就是安息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单位里面上班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这么感受过的？以前我们在这个太空工业、军事工业的里面做工，那么呢，有一段时间，美国正在发展这个军事工业跟太空工业的时候呢，那个工作压力真大哟，有时候呢是12个小时不能休息的。做12个小时，然后休息12个小时，12个小时休息12个小时，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同事的 的当中，我们就讲，我们也这么认识，我们这么体会，说呢，工作的压力压不死人，但是呢，同事之间的关系可以把你压死的，你说对吗？家里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家里比较贫苦一点，哦，这个工作要做得很辛苦的，但是呢，工作的辛苦压不死人，但是呢，这个关系做不对，可以把人压死的，压疯了都可以。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我们的生活到底劳苦有多劳苦，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会比别人漫长一点，我们挣的钱可能比人家少一点，我们住的环境可能比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夫妻彼此恩爱，比起那个有钱人家天天吵架安息的多了。安息的第一个定义，安息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个能够享受的关系，能够享受的关系。他说呢，劳苦担重担的，我要来到我这里，我可以给你一个能够享受的关系。Good relationship， 人跟人，人跟神，好关系，享受的关系，正确的关系。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有目标，有意义。最怕的就是漫游啊！无论生命长，无论生命短，没有目标的前进，这个给人一个极大的重担。安息就是purposeful， 就是有目标，你知道你往哪里去，并且那个目标是有意义的，即便这个过程再辛苦一点，你都觉得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就是盼望，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即便条件生活条件好，都活不下去了。要有盼望，正确的目标，有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在那边，这个叫做安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你不但能够建立一个在神面前看为准确，看为能够享受的关系，并且呢，你的人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目标，是永恒的目标，有永恒价值的目标。第三方面呢，这个安息是什么呢？这个安息就是完成了神所托付的，我做完了，那就安息了，是吧？啊，假如老板给你一个 project， 做都做不完啊，一直做呀，做啊，做不完啊，真是重担，真是重担，真是重担。所以呢，当耶和华六日创造都结束之后，他看为美好，关系对了，关系对了，并且呢，那个目标也正确了。这是照着神的心意把它建造出来的，并且呢完工了，成就了，成全了，哈，这个是安息了。神有一个安息，他要你我们来享受神的安息。但是呢，在这个漫长的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呢，人得不着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人背逆神，人偏行己路，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一直走自己的道路。这一句话不是只有在布道会的时候用， 就是我们信主多年的人，天天都要在神面前来支取安息。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在神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得安息。哎呀，我觉得不得安息的人实在是很可怜，实在是很可怜，天天的事都是在波动的当中，波动的当中，好像船没有锚，在暴风雨的底下来，然后吹来吹去，太困难，太困难。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有三个动词，有三个主要的动词，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得安息，并且享受安息。有三个动词在这里。第一个当然是来嘛，第一个是来嘛，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哎呀，你不要小看这个来字，这个字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第一次出来啊，30岁之后他第一出来，那么呢要把天国的福音那么开始传递给当时的人呢，第一句话讲跟从我来，就是这个来着。从此之后呢，那个来的呼吁、来的邀请、来的呼召，不离开耶稣的口，来来来来。之所以讲了那么多的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虽然听了，但是不肯来。不肯来，所以才需要讲那么多，才需要那么样的强调。那我记得在周五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中文这个造字的时候，我也不了解为什么这么一回事。可能你们这个中文造诣高的人，或许了解一下到底我们中文造字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义字好像还蛮合乎圣经的。我们只是讲到这个家，好像一个屋顶底下有一大堆的什么，有点不太，哈哈，怪怪的。哎，讲到这个来字也是很微妙的。这个来字呢，中间有一个什么十字架，到底来到耶稣面前是什么意思？这个来是中间有一个十字架，我的意思就是说繁体字哦。我们这个简体字不太像，中间一个大十字架，那么这个十字架两边呢有两个什么东西啊？两个人。那么这个中间那个十字架呢，有一个更大的什么东西啊？更大的一个人。你知道那个图画是什么图画吗？就是在哥哥他山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图画，那个我们中国人造字的时候，把它称作是来字。什么叫做来？可以到我这里来？当时候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往哪里去的？他的脸面如坚石，好像坚固的石头，是往这耶路撒冷去的。那个地方有十字架为他预备，他是走向那个地方去的。然后呢，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们来劳苦担重担的呢，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是去哪里的呢？我是去往十字架那里的。就因为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一个人要得安息，一个人要得安息，乃是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对需要福音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神不追究我们，神赦免我们，接纳我们，我得安息。 我们今天信主，不是因为我感受很好，弟兄姐妹很爱我，啊，这个音乐很好听，我听了那么感动，那流泪。我们信主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信主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以至于我在神面前得蒙赦罪了，我的重担脱落了。我必须要信他，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从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没有一个。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来。当然，音乐不错，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错。道理讲的好像很好听，不错，但是这个都是被看作是次要的，最最主要的乃是因为这个来自那个十字架。那我们呢？我们信主的人呢，也是因着这个十字架，你知道吗？十字架有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替我们的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二是带着我们，叫我们一起到十字架上面与他同什么？同定十字架。这个是得安息，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得安息，得享安息。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与主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在。人不得安息，因为自我太大，关系建立不起来，自我太大，成败放不下，自我太大，生死惧怕，自我太大，感情有重担，自我太大。耶稣说，你来到这个十字架面前，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并且呢，你必得享安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什么叫做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呢？不只是坐在这里来聚会，不只是周五我们来团契郊游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办一个好教育，不是这个东西。这个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乃是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这个是真正的安息的一个门路啊！求神帮助我们。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基督徒说，哎呀，奇怪，当我在你们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好像跑得不错，好像不错，但是现在怎么搞的呢？他在第三章提醒他们说，这个十字架岂不是活活的画在你们的心里吗？你们看看这个十字架，假如失去这个十字架，你们当中没有安息了，你们失去了安息了，你们把这个神所给的自由变成是放纵情欲的机会了，把这个神的律法变成是靠自己假冒为善的在那努力的一个借口了，没有的安息了啊、哦！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来这个字是何等的重要，是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得安息，得安息。抬头挺胸，心里平平安安，欢欢喜喜生活，没有什么难处能够达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入门，就是这个来着。求神把他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活的画在我们的面前，画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个动词， 第二个动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二十九节，你们心里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第二个动词是负，第一个动词是来，第二个动词是负。负就是悲的意思。哎，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说安息就是没有责任啊，躺在夏威夷沙滩，那么呢都没责任啊，人家叫我做什么 ？No， 我不要，我要安息，什么都不要。安息的第二个秘诀就是要负恶。这个恶呢，就是主人把它架在这个牛的脖子上面，让这个牛来做苦工，能够拖得动篱笆或者是重担的那个块木头，放在肩膀的那个木头。他说呢，你要负恶，第一要来，第二要负恶。但是这个恶呢，不是随随便便的恶，你们要负我的恶。耶稣说，我的肩膀上面有一个恶，你要得安息呢，就是我把它放在你这边，你就得安息了。这个恶呢，就是主人架在牛上面，让牛来负起他的责任的那个东西啊。这个恶就是责任，这个恶就是责任，这个恶呢是主耶稣基督的责任，让我们也来担负主耶稣基督的责任。这个是我们的安息第二个秘诀。就你们，耶稣基督责任在哪里？你们读圣经，你们觉得耶稣基督的责任在哪里？神对主耶稣基督的期盼，或者说耶稣他自己讲，我来到世界上面的责任是什么呢？他讲过了，我来是要做成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我的恶，耶稣说我的恶就是要做成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原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负了一个很清楚很重大的一个责任，就是神所交代，我的父亲所交代的，我要把它做成。这个变成他的第一优先。他需不需要吃饭？也是需要吃饭。他需不需要睡觉？也是需要睡觉。但是所有的事情总合起来，就是要把这个父神所交给我的责任，我要把它成就。这个就是安息。你知道我们讲过了，这个安息呢，就是有意义、有目标的一个人生。要复合，弟兄姐妹，你今天你自己思想安静，思想你今天生命的目标放在什么地方？你的恶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负自己的恶，东负一个，西负一个，负到一个地步呢，这边都皮破血流了，因为呢，那个自己负的恶太重，又不适合。只是根据我的理想，而不是神的理想，不是神要我负的。那这样子，那种恶呢，把我们累坏了。因为我深信，在神的爱中，他对你我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神绝对不会把我们造在这个地方，借着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然后呢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受教育被培养，那么长大一直到现在，然后呢神说我对你没计划，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相信。我觉得在神的爱中，在你的一生的道路的里面，神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个就是你的恶。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也是有一个恶，就是要做成父神所交给我 神所教给你的恶是什么呢？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要来，第二呢，当负我的恶。这个恶呢，不但是耶稣基督他要我们负他的恶，假如这个恶是他的，我们也深信他要与我，或者他要与我们一同来负神所加给我们的，他会帮助他，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行在神的恶的里面，你可以有100%的把握神与你同行。甚至当我们还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行不下去的时候呢，他背着我们。你还记得那个撒旦的一个脚印呢？那他背着我们。第三个动词，这里告诉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哦，对不起啊，第二呢，关于这个恶呢，第三十节，因为我的恶是容易，这个容易这两个字呢，不是说随便乱做一做啊，要求不多，那么就可以接受。这个容易这两个字呢，就是 FIT， 就是 fit， 神所加给你的恶，好像神加给耶稣基督的，恰恰好 fit 你的肩膀。假如那个恶跟我们的肩膀不适合的话呢，那我们的肩膀的皮呢就会磨破了。所以呢，这个责任，这个期盼是恰恰好适合我们每个人，你的个性，你的喜好，你的专长，恰恰好是的。这个是神家的，不是我们自己要的。第三呢，就是学我的样式。这个学绝对不是像教科书一样说啊，我选了一个学分，然后我学了东西，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学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来体会，来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生活形态，或者是说耶稣基督的那种性情的里面。所以这里讲到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是讲到个性的学习，属性、个性、品格的学习。每一个人的做事方法都不一样，但是所有的这个品格都要学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个时候呢，一定得安息，一定得安息。柔和谦卑，不是觉得自己没有用，不是觉得自己不行。我们都讲过，谦卑不是说哪里哪里，那我们就是谦卑了。啊，很多人哪里哪里，其实心里是很骄傲的。谦卑是我们站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位上面，这个是谦卑的人。做父亲的好好的照着神的旨意来做父亲，那么呢，你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父亲。有的父亲没有功能的，不教养孩子的，把这个教养孩子是让给母亲去做，他是不带领整个家的属灵的光景的，他糊里糊涂的，你说他很谦卑吗？ No， 在神看起来这种父亲是很骄傲的，他不顾念全家的这个属灵光景的。啊，做母亲的好好的做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把家当成是我的这个重点，辛劳但是建立家室。圣经告诉我们说，愚昧的妇人智慧的妇女呢，这个贤德的妇女呢，建造家室，那么呢，愚昧的妇女呢，亲手拆毁。啊，有的人呢，一直他做事呢，是拆毁家，没有在建造，不做建造的工作。 那种温柔鼓励，那种暗中的祷告帮忙扶持，没有，但是却是唠唠叨叨很多的这种批评，那没有，有的呢是才有。做父亲的好好做父亲，做母亲的好好做，我们做儿女的呢好好的做儿女，做童工的呢好好做童工，这个叫做谦卑的人，这个叫谦卑的人。他说呢，你们要学我的样子，我、这个耶稣基督他可以柔和到一个地步，举目看见众人就动了慈心，但是他进到圣殿的时候却拿起鞭子来，但是他是柔和谦卑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说他哪里有柔和谦卑呢？但是他是柔和谦卑，因为呢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面，他就照着那个位置来生活，好好的照着神的旨意那个位置来生活，做父亲的，做儿女的啊，做单位里面的这个员工的啊，做老板的啊，做同工的，做领袖的，好好的做，照着神的旨意来做，这个柔和谦卑的人，你就得安息了。因为呢，神负责，神负责。哎呀，弟兄姐妹，这个历世历代以来这句话，不知道鼓励了多少的人啊。你呢？你得了安息吗？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方向跟神的方向有所差异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祷告，神啊，求你改换我生命的路线。神啊，求你改换。当我们心所愿的跟神所愿的不配合的时候，神啊，求你给我有一个情愿的一个心，情愿，我情愿照着神。当我们的人生的道路跟神的道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让我能够看出你的道路是最美好的。有一首诗歌是这么唱的， God's way is the best way。 那有机会你们把那首诗歌拿起来唱一唱。有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好像跟神的时候不配合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让我有耐心能够来等候你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人在神面前是真正享受安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对当时的人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只有我，耶稣说只有能够给人安息。今天钱给不了，世界给不了，朋友也给不了，地位也给不了，宗教的行动也给不了安息，但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赐给我们安息。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父神啊，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好像有暴力，有无可猜测的这种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在发生的当中，主，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求主你自己给我们有那属天的安息，叫我们知道回到父神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是你为我们预备的。因为在天下人间，我们找不到其他能够得安息的地方。感谢神，你的安息是赐给凡愿意信靠你的人，没有一个例外，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这里都能够得安息。我们献上感恩，但愿这个安息能够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在我们在座的地方。